今天信息所用经文取于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。弟兄姊妹，请与我一同的诵读，我将念单节，会众请念双节。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五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喂养我的小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喂养我的羊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：你跟从我吧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：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，说那门徒不死。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，乃是说：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感恩今天早上苏传道会与我们分享上帝赐给我们至宝贵的话，题目是爱主更深。请苏传道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感觉今天早上我们的位置上空了不少啊，是不是昨天晚上熬夜等这个大雪的结果呢？所以很多人还没有起来啊。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大雪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执政党的支持率是65.7%啊，超过了上一届的61.24%。我看到《联合早报》的总编辑他这样评论，他说：“选民们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理性。”我想这也是神的带领，盼望神继续能够祝福新一届的领袖，能够带领新加坡继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不但使这一片土地成为福音的沃土，也能够成为一个差遣更多福音使者的地方。今天呢，是从教会的年历来说，是我们的复活节第三主日。同工请把这个 PPT 翻出来一下。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我们相信一位复活的主，这可以说是我们信仰当中最核心的内容。今天早上呢，让我们伴随着彼得的脚踪来到加利利的海边，一起与复活的主耶稣来相遇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在你过去的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些经验，比如说当你闻到一阵的熟悉的味道，或者听到一段音乐的旋律，又或者看到一幅图画或者一个场景突然间就让你想起了一些事情，勾起了一段的回忆。这段回忆 或者是非常愉快的，又或者是一段痛苦的回忆。在那一刻呢，你好像又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场景，于是呢，你或者兴高采烈，或者呢是脸红心跳，又或者呢想逃避躲闪，不想面对。那天早晨呢，彼得就有这样一次这样一个经历，他站在加利利的海边，看着红扑扑的炭火，闻着熟悉的烤鱼的焦香，心里边呢却是好像打翻了五味瓶。在他看来，这不是一段普通的炭火，而是一串痛苦的回忆。三次不认主的经历呢，再一次的浮现在他的这个脑海当中。因为在那一天的晚上，他同样是站在炭火旁，那个画面如今再次的浮现在了他的眼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一段炭火旁的经历，或许曾经软弱失败甚至跌倒，或许我们现在正处在人生的低谷，但主耶稣从来不会放弃我们，他仍旧会预备炭火为我们摆上饼和鱼，温暖我们冰冷的心。他会关切地问我们，你爱我吗？这是过去耶稣向彼得提出来的问题，今天呢，他也要向我们每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你爱我吗？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不是好像考卷上的那个是非题，我们可以随随便便就答出来爱或者不爱。但是这个问题呢，实际上是神的儿子他向我们的灵魂深处发出的一种呼唤和邀请。今天早上呢，就让我们敞开胸怀，接受这一份的邀请，勇敢地投入到他的怀抱当中。首先呢，让我们来到加利利的海边，一起来体会彼得在炭火旁的纠结。就在前一天的傍晚呢，彼得带头说，我打鱼去。这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开始交代我们的。那一个晚上，他们辛辛苦苦地劳作了一个晚上，可是一无所获。天快亮的时候呢，耶稣就站在岸边，关切地问他们说，孩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当他们劳累了一个晚上，一无所获的时候，甚至连半条鱼都没打上来的时候呢，主耶稣亲自地为他们预备了早餐，有鱼，有饼，还有炭火。大家要注意这个细节，还有炭火。彼得不是第一次站在炭火旁，在耶稣受难的那个夜晚，彼得就站在炭火旁三次否认了主。吃过早餐以后呢，耶稣向彼得提出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一共问了彼得三次，但是这第一次的提问呢，和后面两次的提问不一样，很特别。他是问，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中文的标准译本呢，是这样翻译的，他说，你爱我胜过这些吗？耶稣把爱他和这些做了一个对比。那么耶稣所说的这些到底是指一些什么呢？圣经学者呢，一般上有三种的解释。第一种解释，他是说，这些可能是指刚刚捕获的153条鱼，或者非常多的财物，也可能是指那一条船或者彼得的捕鱼的事业。 主耶稣要彼得再次的思想，他内心到底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如果说是指这些的话呢，那耶稣就是要问彼得，你爱我胜过这些鱼和渔网吗？爱我胜过打鱼吗？爱我胜过你的家族产业吗？换一句话来说，耶稣就是问他，你愿意为了跟从我，遵循我的旨意，放下你的职业，放下你世代相传的家族手艺所带给你的安全感吗？这是第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呢，是说这些是指最亲密的家人、朋友或者伙伴，人际关系深深地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。那耶稣就是问彼得，你愿意离开这些你所爱的人跟从我吗？这是第二种解释。第三种解释呢，是说这些是指彼得身旁其他的门徒。那么耶稣可能是在问彼得，你对我的爱是否胜过同你在一起的其他门徒对我的爱？彼得曾经在耶稣面前呢，表达过他比别的门徒有更强的跟随主的决心，所以在这里呢，耶稣要让彼得反思过去的想法，这是第三种解释。听完了这些的三种解释呢，我们一定会问，那到底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呢？以上的三种解释，每一种解释呢，都从某一个角度展现了彼得心中某一方面的纠结。从爱主和爱其他方面来讲，耶稣不是鼓励彼得和其他人做比较，而是帮助彼得去确认他对主的爱是否超越了旧有的依靠、旧的身份，还有甚至旧的安全感。这个问题是引导彼得做深入的思考，认识主和他的关系。无论是旁边的这些鱼、人际关系，或是其他的门徒，还是其他的门徒呢，都没办法和主相提并论。其实主耶稣呢，是从彼得的角度来提问的，他要问，要彼得思考对主的爱和这些应该做如何的取舍。彼得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？让我们首先呢，尝试体会彼得当时的感受。当耶稣问他的时候，他一定非常的尴尬，也非常的羞愧，甚至他都不敢直接的看耶稣的眼睛，因为他曾经信誓旦旦的说过，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。他也曾经满怀信心的宣告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回顾跟随耶稣的这个过程，彼得曾经是那么的轰轰烈烈，当别人还不知道耶稣的身份的时候呢，他独具慧眼，他说出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当敌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，其余的门徒都被吓得呆在了那里，但是彼得呢，奋勇拔刀，一刀就砍掉了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。如此勇敢无畏的彼得，他竟然失败了，而且失败得一塌糊涂。他竟然三次否认了自己的老师。想起这件事情，我想连他自己都会感觉不可思议。他一定多次地问自己，我怎么会否认主呢？在耶稣向他发问之前，他心里有一个问题，一定是这样，他说，像我这样的人还配称为耶稣的门徒吗？我这么严重的失败 还可以担当什么大任吗？作为耶稣的大弟子，彼得的心里所承受的煎熬，可以说远远的超过了别人。这一段时间以来，失败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的心里。耶稣复活已经显现了两次，当他每一次遇到耶稣的时候呢，彼得一定是提心吊胆，他心里边有一个问题一直环绕着他：我曾经三次否认主，主怎么看待我？他一直以为自己比别的门徒更贴近耶稣，也更敬爱耶稣，但却犯下了这么严重的错误。失败、愧疚感、羞耻、伤痛使他重操旧业，他苦苦地去折腾，劳作了一个晚上，但是一无所获。最后还是主耶稣再一次地为他预备了美味的早餐。此时此刻，在这个天还没有亮的早晨，炭火映红了彼得的脸。当他再一次地站在炭火旁，听到耶稣问他说：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面对耶稣的提问，那彼得他到底该如何的回答呢？在解读彼得的回答之前，让我们来先停下来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一次或者一些炭火旁的回忆呢？这些记忆可能我们一直不敢面对。今天早上呢，主耶稣不是要接我们的伤疤，他是要包扎我们的伤口。我们要看看信徒，我们在炭火旁，在现实面前的属灵的疲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主耶稣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，像问彼得一样问我们：你爱我胜过这些吗？对你来说，这些是指什么呢？这些有可能是指儿女、事业、家庭、配偶、健康、财富、地位、爱好等等。假如主耶稣问你：你爱我胜过你的孩子吗？你爱我胜过你的事业吗？或者说你爱我胜过爱金钱吗？更或者问我们：你爱我胜过你爱自己吗？如果主耶稣向我们发出这样的问题，那我们该如何的回答呢？我们其实像彼得一样，已经接受主，可能是信主多年的门徒，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给主留下的空间有限。我们有很多的房间，但常常只愿意把主邀请到客厅，或者呢，干脆就让主站在门外，不愿意让他进入到我们的房间、我们的卧室。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对主的爱常常显得很脆弱。我们不是不想爱主，而是太容易被分心、被拦阻、被稀释。彼得对主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但主对他的答案并不满意，就接二连三的又继续问他：你爱我吗？主耶稣要彼得明白，他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爱主的程度。我们说我爱主，但我们还有很多更爱的东西。我们的爱常常有保留。有一首赞美诗叫做《我宁愿有耶稣》，歌词是这样写的，说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，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，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土，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声望，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称扬，我宁愿有耶稣 赐予美名。写这首诗的人，他有一个强烈的感受，认为耶稣是至宝，胜过世上的一切。但唱这首诗的人呢，我们一定要小心，要常常省察自己是否真正的爱主，是否我们唱的和心里想的以及我们 外面行出来的是一致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像彼得一样，在信仰高峰的时候，我们会信誓旦旦的承诺，主啊，我愿意永远跟随你。但是呢，到了信仰的低谷，我们就沉默退缩，甚至否认主。也许我们曾经对主满腔热忱，但现在呢，我们心里却空空的。也许我们曾经火热的服侍主，但如今我们却厌倦，甚至怀疑主还会用我吗？耶稣每一天都在问我们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我们其实也每一天用自己的选择做出了回答。当我们选择长时间的抱着手机看世俗的节目，但却忽略了每日的灵修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的答案是什么？当我们在职场或者生活当中隐藏信仰，害怕被别人嘲笑，我们是否也在说我不认识他？当我们对配偶、孩子和身边的人冷漠，对信仰提不起热忱，是否也暴露出我们爱的沉默、爱的沉睡？我们可能还在服侍，但内心呢，已经没有起初的热情，好像只是例行公事。我们可能仍然来教会，但内心早已经被别的东西、别的事所占据。我们也许外表光鲜，但我们内心却常常的黑暗。让我们向主敞开自己的心，不再隐藏，不再推诿，不再逃避。主不是责备我们不爱他，而是邀请我们重新的对焦，我们是否愿意再一次的把他放在第一位？我们是否愿意从失败当中重新的站起来？是否愿意在最软弱的时候仍然承认，主啊，我知道我爱你。主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不轻看哪怕最微小的回应，他依然站在我们的面前，柔和地问我们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是彼得在加利利海边已经回答了的问题。他放下使命，重操旧业，暴露了信仰道路上的迷茫和无力。他不是不爱主，而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失败，也不知道耶稣是否依然会接纳他。这正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，在清晨的炭火旁要解决的问题。主耶稣既没有忽略彼得的失败，他也没有回避他内心的伤痛。透过三次的提问，带领彼得进入生命的更新。耶稣用爱和使命带领彼得更新生命。当彼得回答耶稣之后，耶稣就接着又问了他两次。耶稣一共问了彼得三次。那耶稣为什么要问彼得三次呢？问一次两次还不够吗？甚至四次五次呢？好多的圣经学者认为，炭火这个场景在约翰福音里出现了两次。第一次出现在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那个夜晚，第二次呢，就是出现在吃过早餐之后，耶稣和彼得的对话当中。因为这样的场景，彼得三次否认了主，因此呢，在同样的场景里边呢，耶稣就进行三次爱的对话。这三次爱的提问呢，表面上来看是对彼得三次否认主的回应，但实际上是三次恩典的恢复。耶稣要 医治他，恢复他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这样的话本身就有爱和期待在里边。我们不会随随便便到大街上找一个人问你爱我吗，不会这样，因为这个问话本身就是赦免，也是福音。每次问完以后呢，耶稣就把他的羊托付给彼得，说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羊。这不仅仅赦免他的罪，更要托付他使命。他没有说，耶稣没有对彼得说，说彼得，你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能坐在后排的座位上。他没有这样说，而是说，我依然需要你，我依然相信你，我依然大大的使用你。这是多么奇妙的安排！耶稣不单单是要彼得懊悔，而是要让他走向恢复和更新。在耶稣的爱里边，我们看到了彼得的过去被接纳，他的失败被赦免，他的身份被重新的确认。耶稣要彼得认识到，他不是一个失败者，而是一位牧者。他不是逃兵，而是穷羊的领袖。这正是福音的大能。福音不是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你做得好，所以我才爱你，而是告诉我们，因为你是被我所爱的，所以你能够做得好。虽然这两者听起来好像差不多，但本质却相差108000里。不是因为我们配得，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够用。主耶稣三次交托彼得使命，说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。这代表彼得要成为教会群体的守护者、牧羊者，要把爱主的心转化为行动。爱主不只是停留在嘴巴上说说而已，而是需要落实在具体的服事当中。真正的爱是可以承担责任的爱，是愿意为主摆上的爱。彼得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失败者，但耶稣却给他一条出路，不是重提过去，而是指向未来。主不让彼得一直活在羞愧里，而是要让他进入到使命当中。耶稣没有用责备来羞辱彼得，而是用呼召来恢复他。他不但赦免彼得的过去，更赋予他一个新的未来。他三次听到主问他你爱我吗的问题，但他的感受绝不会每一次都一样，他的心必定一次比一次更强烈的受到冲击，他一次比一次更强烈的被触动。按照我们人的本性，我们一般上都逃避痛苦和羞愧，所以当耶稣第三次对彼得说你爱我吗，彼得就忧愁起来。但主必须要问他三次，因为每一次的提问都使彼得有更深的面对自己的软弱、失败和过去。只有问题被完全的暴露在真光底下，才能得到彻底的医治和解决。所以主耶稣的重复的发问带领彼得进行了一次深度的灵修，使彼得的生命经历一次更深刻的反转。每一次的发问都使彼得更加的认识自己，也使彼得更深的认识了基督。他的生命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逐渐的释放，被逐渐的安慰，也被逐渐的恢复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，我们看到了一位不轻易放弃人的主。他不是在找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在寻找愿意回应的人。彼得从这一天开始，人生就被彻底的翻转了。他从一个失败者成为了教会的柱石，他的讲道感动了3000人悔改，他写下了彼得前后书，他鼓励信徒在 患难当中要持守信仰。更为震撼的是，当彼得面对官府的恐吓时，他不再退缩，反而勇敢地说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所以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反转，这是一个真正被爱点燃、被使命所驱动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忽视我们的软弱，这正是在这些的破碎的地方，主的恩典要进来。主不是等我们完美了才使用我们，而是愿意从现在开始就更新我们。神不轻看任何一个回转的心，这是今天主对你我的心意。他不只是问我们你爱我吗，他更愿意问我们去喂养我的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以爱重建和呼召我们。在这段的经文呢，其实不是一段的历史，而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呼唤。今天耶稣依然要问我们你爱我吗，他不是问一次，而是要问三次甚至更多。不是叫我们羞愧，而是叫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。你也许会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但我的爱很小。主说，我知道，但你一点的回应在我眼中都很宝贵。回应主不一定非得要轰轰烈烈做什么大事情，而是每一天具体的行动当中。每一天早上我们可以向主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又给我生命气息，请你让我这一天为你而活，荣耀你的名。来到教会，无论你参与什么样的服事，比如说招待，比如说预备桌椅陪伴，甚至是为一位肢体倒一杯水，主都不会轻看我们这些行动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太太或者先生多说一句温柔的话，对孩子说一句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在职场社会当中，保持诚实、怜悯、正直，不贬低，不诡诈，这些最普通最平凡的行动，其实就是在回应主所说的喂养我的羊。主不是呼召一个完美的人，主乃是使用所有愿意放下过去、愿意跟从主的人。让我们学习更深的爱，更紧密的跟从。彼得的更新并不止于他个人得到医治，而是他使命的开始。主耶稣对彼得说完你爱我吗之后呢，紧接着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要梭梭带子随意的往来，待年老的时候呢，你要伸出手，别人要把你梭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这是一个极其真实而又庄严的呼召。爱主不是一些浪漫的情节，而是愿意为他而活，甚至愿意为他而死。教会历史告诉我们，彼得后来真的为主殉道了，他是倒钉十字架，因为他感觉自己不配和主一样被钉。主耶稣并不是避讳谈论彼得怎样死，而是把这个方式当作对神的荣耀。他最后邀请彼得说，你要跟从我。今天呢，他也要对我们说同样的话，跟从我吧，你跟从我吧。虽然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不必要为主留学甚至殉道，但是呢，主耶稣依然要我们愿意为他舍命，为他活出不一样的生命，为他牧养教会的群体，以爱来重建我们，让我们从今以后走上一条更加坚定更加成熟的门徒之路。今天主耶稣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同样的事情，他不会因为我们过去的失败而放弃我们， 而是再次地问我们，你爱我吗？然后再次地呼召我们来跟从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现在还在某一种的软弱当中，今天主耶稣就站在我们的面前，带着温柔的眼神问我们，你爱我吗？这不是一个控诉，不是指责我们的失败，而是再次深情的邀请，呼唤我们回到爱的关系。我们愿意这样回应主吗？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心里边这样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虽然我不完全，但愿意更深的爱你。让我们走上爱主、跟随主的道路，去牧养他的羊，爱他所爱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走出炭火旁的羞愧，成为爱主更深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用彼得在炭火旁的这段的经历来与我们相遇，让我们感受主耶稣那持久的爱和永恒的恩典。愿主今天再一次的激发我们的爱心，让我们重新的回到起初的爱情里边，让我们爱主更深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